传一下哈，你确定你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就是已经祷告。祷告以前，就是先告诉大家，很感谢神，蔡明哲弟兄他礼拜四开刀，一切都很好。那么特别感谢神的是，原先他自己觉得说，这个雷希的医生，他比较没有，因为人家都说 ，Mass General 那医生比较有名气，所以他很想转去那个医生。那么后来，他是礼拜四开刀，人家又跟他说礼拜四开刀不好，因为周末的医生不在哈、所以他又想改到礼拜二。但是感谢神，这一切都没有改成，没有改成，所以都是维持在原来雷希开刀，而且是礼拜四开刀。但是真的是看到神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他礼拜四开刀，这个医生非常好，他本来是说要切除脾脏，整个脾脏要切掉，胰脏就是长 cyst 那部分要给他切掉，但是结果医生开刀以后，脾脏完全保留，只是把有 cyst 那一部分的胰脏把它切除而已啊。所以真的是看见神的恩典。那么他现在恢复的也很不错，进步的很快，所以感谢神。那就请继续为他的康复来祷告。那么而且这个切除的这个东西，医生看说是良性的，就是说医生看了他就说这个是良性的，应该不是，就是说不是恶性的哈。当然还是做例行的化验，不过医生他还蛮有把握说这个是良性的。好，那我们有没有人还有什么要代祷的事情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可以彼此代祷。好，没有我们就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可以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在听约翰福音，知道你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的时候，就特别谢谢你，让孩子真的是看见这些宝贵的应许都是因着你为我们钉死，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回到父那里去，都是因为你所成就的这一切救赎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领受这样的应许。但是你也给我们应许的条件，你告诉我们必须要爱你，遵守你的诫命。主，如果我们爱你，遵守你的诫命，我们就住在你的爱中，你应许的保惠师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享受你所应许的平安跟喜乐。主，谢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真是来明白你的话，来遵行你的话，住在你的爱里面。因为你说我们如果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结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就叫主你的名能够得荣耀。主，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弟兄蔡明哲，在这次开刀的过程当中，他们全家再一次经历主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主，也激励我们的心，主，求你继续保守他身体的康复。主啊，也是把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虽然也许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把他们的需要提出来，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爱实在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主，你的爱对我们来说，主，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却是真实可靠的。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的感谢。主，也求你的圣灵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心里面真是爱慕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也来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而且能够去遵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请翻开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上次讲了一部分，我们上次讲到启示的中保，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一章。因为前面这一几章这几章虽然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说是所谓的一个 introduction， 但事实上这几章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有很深的整个真理的根基在里面哈。所以可能我们前面呢会花多一点的时间，那么也不是说后面不重要，但是讲到斋的话，几分之几几分之几，我想那个是很容易哈。那么但是前面实在是在我们整个信心对神的认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我要多花点时间在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章的，我们看讲义第四点，第一大点写作的目的里面的第四点祝福哈。我们读这个中文圣经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我们称为英文叫 Beatitude， 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祝福的这种，以这种格式来讲论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譬如说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哈。这个其实在原文，在圣经的原文都是有福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人，这个有福是放在最前面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有福呢？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人，我们乍读之下以为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念这个书的人哈。其实这个念这书在原文是大声朗读，它有一个背景在那里，那就是在第一世纪早期的教会，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office， 就是有个职位，这个职位就是朗读圣经。所以在每一个会堂里面，在崇拜的当中，他们是有人，这个是专人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担这个职分的，是有特别的人，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位，这个人是来朗读神的话语的。所以这个念这书的人是指的那个朗读，在崇拜中的读经的 读神的话语的那个人。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所失去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真是很随便，我们把神的话只是说说听听，随便拿起来读读看看而已。但是在第一世纪，读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敬畏，是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记得尼希米记，这个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请尼希米，请文士以斯拉拿神的话到那个水门前宽阔的广场，当文士以斯拉拿起这个圣经展开的时候，全部的人怎么样，都站起来，然后他们听神的话，他们站着听神的话。我们今天坐在那里听，我们坐在那边听，还有很多的这个人嚼口香糖，或者是就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真的不是像在第一世纪的人对神的话那种敬畏，那种尊崇啊。所以他说读念这书上预言的人，这是指的当时那些朗读的人。而且除了这些朗读的人，读经的人，而且在下面听的人，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你真的听见了，你就一定会去行出来。所以这个听不是只是听，不是只是指的我们就是听了，然后我说我听见了，这个听见如果没有带出一个行动的话，就没有真的听见。这是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凡是真正的听见就一定会带出实际的行动啊。所以这里是说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接下来第四节，这个启示录它实在是以一个书信的格式来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有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哈。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格式在这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受信的是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等一等我们会再来看看这七个教会在哪里哈。我们现在先等到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看。好，那么然后呢就是问安，这是当时书信的一个很普通的格式。他说这个问安呢跟保罗的书信有一点是倒装啊。在保罗书信里面是愿恩惠平安， 从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父啊，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那这里是先写，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倒装，那么这个祝福就是祝你们有恩惠跟平安。那恩惠跟平安其实是把希腊式跟希伯来式的问候把它综合在一起。恩惠是一种希腊式的问安，平安是一种希伯来式的问安啊。那我们讲过，希伯来人见面就是 shalom， 那么希腊人见面就是恩惠。但是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恩惠跟平安，不是仅仅像普通人见面的一种问安，都具有神学的意义在里面，就是 theological meaning。 换句话说，这个恩惠跟平安都是从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来的。这个恩惠是我们不配领受神的恩宠的人，我们不配得的，我们这样不配得的人，我们竟然领受神的恩宠，领受神的恩宠。这个平安也是神从神而来的，一切神所给人的良善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所以这个恩惠平安不是仅仅的见面的一个问安，都是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么所以在约翰他就先把这三一的真神放在前面，他说希望这个恩惠平安是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很明显就是讲到这位父神，他说这位父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神是历史的主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讲到神的永恒，神是永恒的，也因此神是整个历史的主宰，所以也是讲到神的不改变，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这是讲神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也因此神是历史的主宰，同时神是不改变的。那么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是按着时间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如果你手上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一下，在原文的次序是愿那今在昔在以后永在，它是把 present 放在第一，把现在放在最前面，然后讲昔在，然后讲以后永在。为什么是这个次序呢？最主要是强调现在，尤其这个信写给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向他们强调过去和将来掌管历史的神，现在也是仍然是在掌管历史，所以他是现在昔在以后永在。好，在他的次序上不是照我们中文的这个次序，他是在强调说过去在掌管历史，将来也是在这位掌管历史的神手中，现在历史也在他的掌握之下。所以就是要勉励这些受苦中的这些信徒，让他们知道现在神仍然是在掌权。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对于当时这个受逼迫的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人在受苦当中的时候，常常会问神在哪里啊。所以你看诗人，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啊？因为在受苦的当中，我们有时候以为神好像神不在了，为什么我在受苦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就是这个宝座前的七灵，这个宝座前的七灵到底是指什么呢？那么圣经学者有三方面的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说这是七位天使长啊，这个宝座前的七灵是指的七位天使长。那么第二方面的解释认为这是围绕神宝座未知的七个灵，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是不认识的七个灵，我们不认识的七个灵啊，围绕神的宝座未知的七个灵七灵。那第三方面的解释呢，是说这就是指的圣灵，这就是指的圣灵哈。那么我想就是说以我个人来看， 我个人比较认为接受的是，这是指的圣灵。那么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也认为这是圣灵，原因是有几个。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祝福是从父啊，然后后面我们看到是耶稣啊，在父跟耶稣的中间，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父、圣灵、子啊，所以这个是这是一个原因，这里应该很自然的是圣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在旧约的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希腊文的译本平常我们称它为七十士译本啊。七十士译本意思就是说，那是由七十位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在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旧约圣经当中，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那位耶西的根啊，他有智慧的灵、谋略的灵啊，等等等等。在那方面，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列出圣灵七方面的特性，智慧的灵、谋略的灵啊，等等。那么但是如果你数一数我们的这个圣经和合本，我们和合本是从希伯来文圣经翻过来，这个和合本只列了六方面，可是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列出圣灵的七方面的特性啊，七十四译本是列了七方面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很可能这是指的圣灵。那么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看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到一个金灯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在第二节，这个第二节，这个天使问撒加利亚先知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啊。那么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他看到那个一个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他问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告诉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干，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么同时在第十节啊，他接着讲说，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他讲那个七个灯就是七个眼，这个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啊。那从撒加利亚书这一段，我们回过来看启示录。启示录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一节这里说宝座前的七灵，同时在第二章在第三章有讲到那有神的七灵，但是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在第四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这个天上这个宝座的房间里面的异象的时候，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好，这里你看跟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个灯台上有七盏灯，然后他天使解释说，这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后你看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跟撒加利亚书刚刚我们看到说有七眼是耶和华的眼，遍察天下往普天下去的哈。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指圣灵啊，这应该是指圣灵。好，所以从宝座前的七灵，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耶稣第五节，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元首君王的， 这里他提到三方面，提到耶稣是诚实做见证的，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是世上君王元首的。那这里所讲的主要是指的耶稣诚，所谓耶稣是诚实做见证，主要是指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包括他为我们被钉死，整个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以及他被为我们的罪被钉死，都是为真理做见证。那诚实做见证 faithfully， 他忠心的为真理做见证，以他在地上的整个生命跟生活，包括他为我们被钉死哈，他诚实的为真理做见证以至于死。那么同时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里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但是接着他说他又是世上的君王元首，这是讲到耶稣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以启示录十九章大家记不记得，他的身上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是他再来，所以君王元首，这是讲到耶稣的再来。所以这些方面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意义，尤其他们在受逼迫当中啊。那么这个耶稣他这三方面的对耶稣这三方面的描述，接下来这是放在这个祝福的里面，但是接下来在第五节的后半，他约翰使徒约翰接着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哈。那么接下来他继续的强调，耶稣不但是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而且呢他爱我们，讲到神与我们之间那个立约的爱，因为从这个立约的爱，他就为我们舍命，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不但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脱离罪恶，而且第六节接着进一步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kingdom， 是国度啊，所以翻成国度更准确一点哈，不是只是国民，又使我们成为国度，而且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这是有一个次序，是出于他的爱，他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使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成为国度，而且成为他的祭司啊。那么这个国度跟祭司这个主题，在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出埃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你们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啊，成为这个祭司。那么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个国度是讲那个 royalty， 是讲国度是君王啊，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因为基督这位弥赛亚他是君王，他也是大祭司，而我们进入因着他的救赎进入他的国度，我们也分享这个君尊，而且我们也能够领受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祭司是可以替百姓献祭，只有祭司能够进入会幕来献祭。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旧约的祭司，旧约除了祭司没有人可以进会幕，那么至圣所也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这个赎罪祭牲的血进去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成为国度，讲到我们有那个 royalty， 我们有那个君王的那个尊荣，而且我们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那在彼得前书把这两样综合在一起，所以有君尊的祭司啊，这是因着这一位我们的主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因此这个作者就发出一个颂赞 doxology 哈，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个颂赞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是一个主题之一， 因为我们说启示录的主题是神绝对的主权，还有讲到是敬拜基督，那这个敬拜就是颂赞。我们看到许多敬拜的那个一幕里面都是在颂赞啊，用愿荣耀全能啊，这个智慧等等归给这一位啊被杀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哈。所以这个颂赞是整卷书的主题之一。所以这个颂赞也是在后来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这两章圣经里面基本上就是在那边称颂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他继续的在讲这位耶稣哈，他颂赞之后第七节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在说什么呢？看哪，他驾云降临。这个犹太人他们一读到这里，他们立刻就会想起旧约。我们修但以理书的人就知道，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也是有一个什么人子的意象。第七章那位亘古常在者的宝座展开，然后呢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得了国度权柄荣耀啊。所以这个驾云降临，所以这里呢是把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人子的意象啊带到这里，他驾云降临。看的虽然这里只是用他哈，他驾云降临，那么但是呢这个云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特别是希伯来人的思想当中，这个云是跟神的灵在，神的灵在啊，神的 God's presence 啊，跟神的显现，是在圣经里面云跟神的显现，神的灵在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驾云降临的时候都是神向人显现，或者说神的灵在哈，灵到哈。那么这里说所以你看哈，在这个一开头第七节就讲到他驾云降临，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在以启示录来讲，在整卷书来讲，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对，到最后第十九章，到第十九章才会发生。所以，但是他在一卷书的一开头，他就已经先提到最末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提到对耶稣基督，当提到基督的荣耀跟颂赞的时候，这时候也提到这位基督，这位人子，他要驾云降临。然后说众目要看见他，那时候所有这个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他，他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 几句话最主要是讲到他的来到，审判也就随着来到。为什么？因为刺他的人，这些刺他的人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与他为敌的，曾经与他为敌的，啊，当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谁曾经拿这个矛去刺他的肋旁？罗马的兵丁曾经去刺他肋旁。但是撒加利亚书也预言说，犹大家要仰望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啊。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与他为敌，这些他的百姓啊，他所拣选的这些百姓与他为敌。罗马兵丁，罗马政府，因为比拉多定他的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政府也与他为敌。当然再广义一点讲，包括历世历代所有与基督为敌的这些人也都要怎么样看见他啊。那但是他说他们都要因他怎么样哀哭，这是讲到他来审判也临到，以至于这些人会因他哀哭。这个哀哭不是一个悔改的哀哭，是因为受审判带来的哀哭。那这个主题就在后面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那里讲到那个大淫妇跟大巴比伦倾倒，大巴比伦倾倒，然后就讲到君王也哀哭啊，那些商贾也哀哭，讲到那些船长也哀哭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他的来审判也临到，以至于他们哀哭。所以这个第七节这一幕是从 earthly dweller, 就是地上的居民的角度来看，不是从我们圣徒的角度来看。圣徒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圣徒的角度是我们讲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啊，是羔羊的婚宴。可是这里是从 earthly dweller， 就是说地上的居民，这些与神为敌的人，基督的再来对他们而言是审判的临到啊，是带来他们的哀哭。所以他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个很有意思，这里又是把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啊综合在一起哈。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阿们。阿们是希腊文，是是的啊。真实的是希伯来文，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是确实的，这个事情确实会这样子成就，会这样子发生。好，那么接下来呢，第八节就主神，这是在整卷启示录里面啊仅有的两个地方的一个之一，神自己说话。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主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说这些使徒他们所传的信息里面都讲说，这一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所以在这第八节这里，主神说到底是父神在说呢，还是耶稣说呢？那么啊，如果我们读前后文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是包括父也包括基督，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基督自己也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那因为这里用这个主这个字，可是又用了神啊，神，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说是父神也是基督。那么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那么所谓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不仅仅单单是指的那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母，这个阿尔法跟欧米伽也囊括这两个字母当中所有的字母在内。所以一个头一个尾的意义是包含了头尾以及这中间所有的都在里面。所以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整个历史的主宰，跟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的意义是一样的。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掌权，人类历史的开始我在掌管，人类历史的结束我也在掌管，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过程也是我在掌管啊。所以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还是在强调神那个绝对的主权。那么接着他又是说，我所以接着他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在这里那个次序也是把今在放在第一啊。我们的中文圣经大概是就是讲起来比较顺口，所以他是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事实上在这里也是一样，今在是放在前面，所以再一次强调神绝对的主权。那么也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也是神，基督也是神。除了阿法欧米伽是在第四节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用在 父神身上，但是我们看见也用在基督的身上，这就说明基督也是神。最后他说是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全能者不仅仅是指的神是无所不能，这个全能者更是指的神是超乎一切之上，掌管一切啊。这个全能者是表示万国和万有都伏在神以下，万国跟万有都伏在神以下，当然也是讲到他的能力。所有这书上的预言，他都要以他的大能使他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啊！所以我是全能者，万国万有所有的一切都伏在神的掌管之下，而神要使这书上的一切话，启示录这书上的一切话，他要以他的大能来使他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白。 不晓得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一段。好，没有，我们就接下来看接着约翰呢，他再一次提出他自己是谁，并且他再一次说明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啊。第九节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这个弟兄就是指的在主里面他们的关系。他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里他提到他跟这些七个教会的这些人在耶稣的患难国度跟忍耐里一同有份。他提到三件事，一个是患难，因为这些教会他们正在受到逼迫。他提到国度，然后他也提到忍耐。我们知道约翰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已经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因为他们都已经信靠耶稣，所以他们已经进入这个爱子的国度。但是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对于神的国有一个，我们从整个耶稣的教导以及使徒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对神的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这基督人观念就是已经但是尚未，用英文讲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已经开始了，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最后完全，神能够地上所有万有都伏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是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国是已经 already 已经临到了，已经因着基督的来到已经临到了，但是神的国呢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必须要等到基督再来，神的国才完全的实现。所以这是在新约里面对国度的观念，也是为什么在这里约翰说我是跟你们在患难跟国度还有忍耐里有份。神的国带来了这个患难，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为神的国的缘故而受这个逼迫跟患难，但是他们在这个患难的当中，他们可以忍耐，他们可以坚忍到底，以至于神的国的得胜就在于他们是不是能够在患难当中能够坚忍啊，一直到神的国完全实现，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四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很困扰，为什么有时候又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进神的国啊？可是我们信耶稣难道不是已经在神的国里面吗？那么这就是这个主要就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可是这个神的国的实现我们有没有份于将来神的国的实现，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说你们要天国是努力才能够进去的，好像我们还没有进去，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也进去了，那其实就是讲到那个整个国度的实现，将来我们能不能有份。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章才讲到很多那个得胜者啊，得胜者意思就是你可不可以一直坚忠心到底，你如果能够忠心到底，你就有份于最后那个整个国度的实现啊。好，所以这个约翰就跟他们认同，他说我是跟你们一起在基督的患难，因为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耶稣说我们都会为义受逼迫啊，在神的国我们会有患难，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国度的实现，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就可以在整个国度的实现当中我们也可以有份啊。所以这是约翰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他跟这些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勉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哈。那么接着他就提到他写书的时间跟地点，地点呢是在拔摩的海岛。这个拔摩海岛在哪里呢？请你们打开最后十一页的那个地图， 我们今天发了一张地图，最后第十一页的地图，拔摩海岛。在那个地图里面看那个长的那个哈，就是左边的那个地图，左边的地图你找到以弗所，以弗所下面有个米利都，有没有啊？在米利都的西南方，在海里面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拔摩岛。这个拔摩岛是在米利都西南方大概40英里的地方啊，在米利都西南方差不多40英里的地方，是一个那种岩岛，就是火山里面很多火山石，是一种岩岛，所以那个地方是放逐那些犯人的，把犯人关在这个地方啊，是把囚犯关在这个地方。那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拔摩岛，我们就不再提。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些参考书哈。所以他是在拔摩岛写这封信，时间是什么时候？时间是什么时候？对，超主后90年。但是我的意思说，在圣经上他告诉我们他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异象。对，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是新约圣经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主日， The Lord's Day，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日，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 reference。 那么但是也是这里让我们看见，那有人说这个主日是什么日子呢？有人解释说这个主日就是旧约所说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最后耶稣要再来的那个时候。但是我想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主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日子，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就是主日。但是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 reference 是讲到主日的哈，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是主复活的日子。在那一天，这个约翰听见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一样，叫他把他所看见的写在书上，然后把他寄给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还是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图。我们先看右边那一张图，那是比较大的一个图，整个地中海啊。第十一页，在右边的地图，你看有一个小方框，那个小方框就是放大成左边的那个地图啊。那个小方框的位置，你看一看，是在地中海的东岸，是不是？可是那个位置是当时小亚细亚的西部啊，是属于小亚细亚的西部，可是是在位于地中海的这个东岸啊，位于地中海的东边应该这样说哈。那么然后你就看右边那个图，我们就把这一块给它放大成右边那个图，这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土耳其啊。如果你要到今天世界地图上面去找，大概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那么今天也有些考古的人挖掘这些城市，但挖掘出来的地方跟当时的地点可能有一点点出入。那我们现在的图上给大家标出来的是当时的这七个教会的位置哈。那请大家看一下，你从以弗所开始看哈，这个以弗所，然后你看四美拿、别加摩，然后你看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到老底加，你看它是一个 loop，是一个 circle， 是一个圆圈哈。在当时，这是当时的一个邮地 mail road， 他们邮件的这个传送的一个路线，也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循环的路，循环的一个公路，好像我们今天 Boston 的128跟95哈，是这样绕着城的这个循环的这个公路。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路，所以在这个路上的这几个城市都是几个重要的一个大城市，这几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大城市哈。那么通常这个邮地的路线都是从以弗所开始，从以弗所开始，然后就那个次序完全是照我们现在启示录上这个次序啊，就照这个次序把这个邮件这样送到老底家，最后再从老底家再送回以弗所，就完成这样子一圈啊。所以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启示录这七封信就是完全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来写。好，那我们就再接下来看下面这个人子的意象。当他听见这个大声音如同吹号，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与他发生说话，他就看见一个人子的意象。说那个撒加利亚那个灯台一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撒加利亚那是一个灯台，上面七盏灯，这是七个独立的灯台啊。撒加利亚书那个灯台跟会幕里灯台是一样的，那都是一个灯台上面七盏灯，这里是七个灯台。那么第二十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好，那么然后他说， 在这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那位好像人子的，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那位好像人子的，我们刚刚说的是驾着天云而来，然后他被带到亘古藏在者面前，就得了荣耀权柄和国度，所以那位人子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是一个荣耀的。 是一个exalted，就是是一个被高举的一位人子。那么我们看四福音，耶稣也常以人子来自称，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等等之类。在福音书里面的人子呢，基本上是看见，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子是受辱的 humiliated， 然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的。不过这个人子也是那从死里复活的。 并且也是要升天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看的人子是从受辱、被钉死、复活、升天，这整体是一连串的。那么也因此我们看见福音书里的人子虽然也是受屈辱，可是还是有荣耀的一面，他复活然后升天。那么在这里，当但以理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位人子 基本上是那位荣耀的人子，所以就是跟旧约但以理七章十三节的那位人子，的确就是指的同一位啊，那一位就是那个荣耀的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那么也因此，在早期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常称耶稣为主为基督，可是他们绝不轻易用人子 这个 title， 因为这个人子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个荣耀的人子，要用这个 title 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唯有当耶稣那位荣耀的耶稣已经在父神右边的耶稣 physically presence， 就是唯有当他也实际身体显现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只有少数几次。 一个就是尸体反殉难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呀，看见耶稣在父神右边，他说我看见人子在父，只有那时候他才用人子，因为这个是一个 exalted， 是一个荣耀的一个称号，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荣耀德国的那个人子，所以新约早期的教会是不愿意用这个 title 的，他们常用耶稣是主是基督，可是人子。 就是我刚刚说，就像斯提凡，他看到真的是看到这个 physical 这个 exalted 这个 Jesus 的时候，实际好像看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荣耀的基督的时候，他才用这样一个称号。OK， 所以这里是讲到那个荣耀，他看见那位像人子的，然后接着说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个长衣在古代 是只有有地位的人、尊贵的人穿的，所以什么人穿长衣，像国王就穿长衣那个袍，长袍，国王穿长衣，还有呢，祭司穿长衣，还有有钱的人、富有的人也穿长衣，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也穿长衣，耶稣责备他们穿着喜欢穿着长衣，长袍，对，喜欢穿长袍。 还有呢，长老像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老也穿长，所以是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才穿长衣。他这里形容他的长衣呢，直垂到脚。然后他说他胸间系着金带，这个 也是有尊贵的人他才腰间系带啊，才系带。那么所以君王一样的，君王、祭司啊等等之类。那么这一幅图画主要是到底是谁的服饰？是君王的服饰，还是祭司的服饰，还是什么样的人的服饰呢？从他胸间系着金带来看，这个穿着可能是大祭司的一个穿着，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大祭司的穿着，那个祭司的袍子啊，然后大祭司也有一个腰带，不过在旧约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金色线这样子混织在一起的，这里是金带，显得耶稣的更加的荣耀跟尊贵啊，所以这是那么。而且耶稣呢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他是祭司的身份，所以以这个穿着来讲到他是祭司的身份。然后第十四节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个又是影射回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位亘古常在者，就是讲到他的头发是白的。当然在字这个字本身有一些有一这个字义的，在这个就是直接字文字的描写上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的意义是一样的啊。也因此我们看见这位耶稣被描写成跟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位亘古常在者是一样的形象，就表示同样这里又是一次强调耶稣的神性啊，那种崇高强调他的神性，他跟但以理书那位亘古常在者的描述是一样。那么这种描述是讲表示耶稣的哪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白发就是讲到智慧，老年人智慧跟尊严啊，智慧跟尊严，这是讲到神的耶稣的智慧跟尊严啊，耶稣的智慧跟尊严。好，接下来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这眼目如同火焰啊，在第二章跟第十九章都有在重复出现。那眼目如同火焰，一方面是讲到能力，火是有能力啊，但是眼目如同火焰更重要的是讲到他的洞察力，洞察力就 insight 啊，也就是讲到他是能够鉴察一切、视透一切，那个鉴察一切、视透一切，只有神能够看透一切啊，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他的眼目如同火炬，讲到他的鉴察，也是因此将来的审判就是凭着他这样的鉴察，他这样的眼目如他能够鉴察一切，能够看透一切，所以审判就是按着这个神的这个鉴察而施行审判啊。好，然后呢，脚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又是出于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个但以理先知他也是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当中那个人也是眼目如同火焰，脚如同光明的铜啊，那他也是扑倒在地。那么这个铜在当时是主要的一种金属，到今天都是，这个铜都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金属哈，他们呢用来做钱币，特别是用来做当时的钱币。那所以这个脚好像光明的铜，也是讲到那个力量，那个 strength， 那个全能啊，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那个 strength， 那个 power， 那个能力啊，那个能力，那个全能。并且铜呢也是讲出那个华丽，那个 splendor 啊，那个华丽，脚像光明的铜也是讲出那个华丽，讲出那个卓越，那个 splendor 用英文就是 strength powers splendor， 用中文就是力量、能力跟华丽跟超卓卓越啊，跟卓越。好，但是他说是锻炼光明的铜，这个锻炼光明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金属要放在炉里面炼，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上次我们提过这个金子要经过火炼，所以基督徒也经过试炼，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在地上也是曾经受 试炼，并且受苦难。他借着他受试炼、受苦难，他就从那里他领受了这样的能力，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全能。然后呢，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个也是形容基督可畏的能力。有人如果去过尼加拉瀑布的时候，你站在那里，你就可以感觉到水的那个 power 哈，很 awesome， 就是很可畏。你站在你，你可以想到那个水这样子，瀑布哈，那些水这样子巨大的水流下来，所以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也是形容他的可畏的能力啊，可畏的能力。然后右手拿着七星，那么在后面第二十节说，这个七星是教会的使者，是教会的使者。那么这所谓教会使者，如果你读英文哈，其实它原来希腊文是 angel 这个字，这个 angel 这个字。所以这个教会的使者到底是指谁呢？有两个主要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指的教会的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啊，教会的守护天使，也因此以此来代表教会。并不是真的指那个守护天使那个人哈，而是指的教会的守护天使，以这个守护天使这样子的一个拟人化的说法 personify 拟人化的说法来讲，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教会的使者是以拟人化的说法来讲教会啊，以拟人化的说法来讲教会。但是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的领袖，像长老啊、牧师啊，这是代表教会的，教会的代表，教会的领袖啊。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决定，你比较接受哪一个解释哈。那么手里拿着七星，手里拿着七星，一方面是表示基督是教会的掌权者，手里拿着七星啊。但是第二方面，这个手里拿着七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新约的圣经，特别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我的羊夺走，没有人，我父比万有还大，也没有人能够从我父的手里把我的羊夺走。所以这个手里一方面是讲到基督在教会掌权，一方面这个手里也是讲到这些教会在基督的手中有绝对的安全，手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里把他的羊夺走啊。所以一方面也是讲到一种保护，讲到保护，讲到教会是在基督的保护之下，是绝对的安全啊。好，那么然后呢，他说，我们就把这个意象讲完哈。然后他说，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在罗马那个时代，他们的剑有两种，一种是长剑，一种是短剑。长剑通常是用来杀头的，你如果看一些片子，那个长剑咔一砍，那个头就掉。这是启示录第十九章，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读的时候说，那位骑白马的出来，他口中的剑要杀剑，那是十九章的剑，是那个长剑，长剑是用来杀头的。在这里说两刃的利剑是一种短剑啊，这个短剑是罗马军队特别的发明，以至于罗马军队所向无敌，就在于他们发明了这个短剑。这个两刃的意思，就这剑是两边都是利刃。你看我们普通现在的菜刀，只有一边有刃，另外一边是钝的哈。两刃就是两边都是刃，都是利的，以至于到剑的尖呢是尖的。所以这种两刃的利剑呢，是非常的利的。所以呢，这个是用这种两刃利剑去攻打敌人的是无往不利，绝对不会被征服的。用这个两刃利剑，所以是 invincible， 是不会被征服的啊。所以这个口里所出的两刃的利剑，主要是这个短剑。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啊，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所以耶稣的道，神的道，是耶稣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就表示说神的道的审判的能力是无法抵挡的。神的道的审判的能力，这个两刃的利剑啊，是讲到神的道的审判的能力。 神的道的审判的能力是无法抵挡的，就好像罗马军队用的那个两刃的短剑一样的。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哈啊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讲的，到十三节哈所讲的，神的道是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哈，能够把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灰都剖开。那么最后呢，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可以说是把它做了一个总结，把这个人子的意象做了一个总结，这如同烈日放光。有没有人在日正当中的时候看过太阳？能不能看？不能看。你真的试试看，你根本不能看，那个如同烈日放光啊！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总结，讲到这位荣耀的人子，他是可畏的，他的荣耀是可畏的，好像烈日放光，没有人眼不能够看，人眼不能够看。所以当摩西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神看的时候，神说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看神，没有人可以看神，你只能看我的背，你不能够看我的面。所以这是一个总结，我花那么多时间讲，真的是希望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的基督，看见他的可畏，他的全能，我们回去花时间在他面前敬拜他。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意象为什么那么重要？讲到后面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每一个教会都是从这个意象里面取出来，来责备这个七个教会，啊！所以我们这礼拜一个功课，请大家回去花一点时间来敬拜耶稣。你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第一章里面关于荣耀的神的这些内容，真的就是来敬拜他。真的是来敬拜他。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会敬拜，讲到敬拜神，嘴里面左口笨舌，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启示录第一章这么丰富，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来敬拜他，怎么样来称颂他，怎么样来赞美他。我们可以活出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天上的敬拜，在宝座前的敬拜。 OK， 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荣耀的主显明给我们看。主，也许我们觉得还是不能够进入，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这个礼拜花时间在你面前再一次研读这一卷书，再一次去默想这书上的话语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的面前敬拜主，也让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不是仅是头脑上的知识。我们认识主，你是大而可畏的。主，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有尊荣，何等的有权柄和能力。主，让这些认识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活在一些艰难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当我们看到世上的不公不义的时候，主，你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当我们觉得承受很多的苦难不能够承担的时候，主，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啊，让我们真是敬拜你。主，孩子真是觉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是这么的缺乏。今天我们常看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但是主，有多少人真正敬拜你，真正为你而活？有多少的信徒今天在地上是真正把荣耀归给你？我的主，我的神，主，你用这些话你来教导我们，你让我们班上每一个学生，我们上了这门课，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加把你当得的荣耀、当受的敬畏归给你。主，你来教导我们，你来教导我们。谢谢主，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几天以后，主带领我们到一处聚会，并分享信息。一大早，房子就挤满了人。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曾经为主受过许多的苦，但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聚会前，他们同心唱着"求主拣选我道路"， 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他们四十多年来在恶劣环境下对主完全的爱和完全的顺服。求主拣选我道路。这天的聚会，我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了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信息。信息结束，当大家唱着《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这首诗歌时，神的爱及圣灵大大的浇灌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前认罪悔改，哭成一团。我的心那天也深深地被他们对主热切追求所感动。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夜，透过安排，我们与一位爱主的姐妹见面。她虽然信主只有三年，但她已经是几个聚会点的负责人，而且还经常与同工们到远方去传福音。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是他心中一直对主的祷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段话是保罗蒙召为外邦人使徒职分的表明。因着这一职分的呼召，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一生活着就是在顺服并完成这一呼召。就如他在《使徒行传》中所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顺服了，也奉献了。一罐香膏不打破，人就是一罐，若是打破，房间就香气满满。一粒种子不落在土里，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土里，果子就多多结成串。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这样的甘心乐意，没有犹豫。玛利亚一次的打破，一次的献上，换来了千年的芬芳。 而那少年的官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少年的官走了，他走得很忧愁。少年的官走了，走得离耶稣很远很远，远到圣经都没有记载他的回头。亲爱的主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会渐渐的衰退，但是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像诗人一样对你说，你是我心所爱，是我的福分，是我的力量。亲爱的主，帮助我，让我的心不要像那少年的官，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乃像玛利亚一样，愿意将那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件不为自己保留，乃愿意打破，放在你的脚前，让你来使用。更求你帮助我，能够常常顺服你的呼召，完成你在我心中的托付，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